我也只是大众方丈。上一次跟大众提到，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所以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佛在因地的时候碰到燃灯佛，所以如来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觉现前契入本性，本性就是燃灯佛。于法实无所得，这个法就是众生，迷了就是众生，悟了法就是心之用，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就是觉，佛就是本性，众生就是心起的念，心起的用。所以从心上面来看是如此的，从相上面来看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就是如来。那这个心的本性就是燃灯佛。那你这个心张开眼睛能够看到一切法，那一切法不离开心，不离开如来，不离开燃灯佛。所以读经要从这个地方去了解。所以一般人心佛众生是分开，但不晓得众生就是心所生，但是迷在现象当中，迷在相当中。所以相是无量无边，因为有无量无边的相，所以迷于相，迷于相觉就不能现前，只要迷就是觉不现前。所以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就告诉你依于这个清净的本性起初这个觉的作用，觉一切法，一切法当中无我，一切法都是因缘，因缘当中无我，内气真如当中也无我，所以起作用不执着作用，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既然从这边开始了，从这边开始之后再讲菩萨行，已经契入了，悟了道了，契入了，所以再来讲菩萨行菩萨有发心菩萨，有修行的菩萨，有不退转菩萨，有一生不处菩萨，在经上面这么描写。所以菩萨行是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活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当中一种观念，一种想法。那什么样的想法？生活就是修菩萨行。你这一生过去现在未来修行，活在这个世间就是要修菩萨行，这是一个人生的态度，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观念。修菩萨行不是宗教观念，你如果把修行菩萨行认为宗教观念，那你就错一边了。佛所讲的菩萨行就是一种生活的观念，是一种生命当中真正认识到了，依照这个真正认识到的这么一个原则去生活。所以很多人问你这一生来世间做什么？所以有的人不晓得这一生来这边做什么。所以虽然是很聪明但是到最后就走上绝路，自杀了。有的人认为人出生就会死，所以早死晚死都是死掉。 所以现在啊就可以死掉了。这一个人啊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啊已经模糊了。所以如果啊一个人对自己存在啊自己生命啊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啊、不知道，那就是很迷惘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又能呼吸，又有生活，一分一秒又过去，那你啊要走到哪里去？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啊，要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呢、啊，是基于实相当中了解道的。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你认为啊，修菩萨行呢、啊，好像是佛教的事情，好像是啊修行的事情。那我现在啊做人都做不好了，我现在打坐就做不好了，怎么样修菩萨行？没有学佛的人啊认为修菩萨行啊是你佛教徒的事情，学了佛的人啊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修菩萨行啊以后再说，我现在啊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这两种观念啊都是不正确，都是需要修正。佛告诉我们啊修菩萨行就是你住在这个世间，你住在这个世间也好啊，你住在他方世界也好，你必须有这个观念，你必须有这个想法，这个是对你生命真实的认识。一个人啊如果对生命的体认啊不深刻，对于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活啊，对于这个啊宇宙这个人生啊运作的一种实相不了解，他就不知道啊为什么要修菩萨行。所以佛提出这个观念啊，为什么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为什么经典讲啊要修菩萨行。所以修菩萨行啊就是对实相的了解，你不了解实相啊，你人生理不出一个方向，你不晓得自己啊要往哪里去，不晓得啊自己要往哪里走，所以啊这个心啊没办法安住下来，这人生观啊就很模糊。所以要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啊这个心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啊心都能够有想法，那每一个人这个心啊是没有形象。这个心起念之后啊，念啊会感应出啊一种果报，念啊会牵引出我们的果报。我们过去所做啊，未来所做，现在所做，会依据当前这个心生出来的念啊而感应出啊一种组合，感应出一种业报。业报怎么现前，必须靠你当前这一念。所以在物理学上面来讲啊，观察者啊决定被观察的东西怎么出现，就是这个道理啊。你当前这个念是什么，就会依据这个念啊相关于这个念跟这个念有相关的业缘通通被牵引出来。所以什么念会牵引出什么业，这就讲啊一个念头啊是一种报身，一个念头啊就是一种法界，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心啊都能够信一个宗教，都能够信一个观念。不仅啊你这个心能够信小乘，能够信啊大乘，能够信密乘，这个心能够信基督教，信天主教，信回教，这个心啊会相信你自己所相信的这些道理，纵使啊你没有信教。所以这个心本来就能够起念，这是个大原则。所以不管这个心啊是上帝给你也好啊，是你本具也好，它就是能够起念，这是一个事实要知道。所以这个心能够起念，念啊会感应出果报，那你起什么念你就生活在什么果报当中。所以果报不是没有，所以佛法讲无我不是没有果报，无我啊是没有一个小的我，是没有一个自我一种执着。但是啊你起的念，你能够起念，这个本性都在。所以师父也经常讲啊，这个世间啊是很无常，你看啊人会死掉， 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想想看呐、啊，祖父死掉，父亲死掉，好，你周围的人都会死掉，你儿子女儿也会死掉啊，每一个人都会死掉，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那人生啊，出生啊，就会死亡，那你所得到的一切啊，通通是留不住。你想到这个方向去啊，你这个人生是不是很绝望啊？一切都是无常，什么通通留不住，你财宝留不住啊。所以这一卷人讲嘛，不结良缘呢、啊，以善缘呢、啊，苦贪名利也日悠间，不知注视金银宝啊，借汝闲看几十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个人啊，不知道啊生灭法，不知道无常的法，所以苦贪名利啊日悠间，每一天啊都是为名为利当中啊在奔跑，岂知啊注视金银宝，在世间当中的金银财宝啊，借汝闲看几十年，你活一百年他就借你看一百年，你活五十年他就借你看五十年啊，所以等你走了，这些你带不走。所以不结良缘呢、啊，与善缘，这就说明了、啊、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就是要结善缘，要结好缘，不结良缘呢、啊，与善缘，苦贪名利之忧间，就是你往这个方向，用财色名食睡这个方向啊，就失去啊，你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一种价值观，大方向已经是错误了，岂知啊，注视金银宝，借汝闲看几十年。所以什么东西通通要坏掉了，你从这个地方去看啊，人生啊不是是很无常，人生啊就是啊无一法可得，好像是很悲观，但是要知道啊，虽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无常啊，无常本身不是没有东西，无常本身不是什么都没有，无常啊就告诉你什么都要承担，无常啊是告诉你啊什么东西你承担之后要放下，无常是告诉你的存在都在变化，不是没有存在，不是没有现象，不是不需要承担。所以人会变老啊，但是每一刻的你啊都真实存在啊，你自己所创造出来这么一种业，自己心所造出来的业，业虽然是无常，但是苦是苦的无常，乐是乐的无常，天人啊是乐的无常啊，地狱啊是苦的无常啊，人是啊半苦半乐的无常啊，要知道这个道理，都是无常啊。那有的人是享乐无常，有的人是受苦无常啊，虽然都会过去，但是苦就是苦啊，乐就是乐啊，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都是一种因果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事情啊。修行学佛啊，观念啊，先知见啊，要先正确。观念之见不正确，真的是走路啊，是很辛苦。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呢、啊，也是如此啊。所以虽然是无常，但是每一个人的无常还是不同。你有你的无常啊，别人有别人的无常，你的无常分分秒秒啊，你如果不知道结善缘，不知道结良缘，那你的无常就会苦。所以佛法告诉我们，无常啊不是没有，而是啊这个万事万物啊一种啊运作的一种规则，它没有办法离开，没办法超越。所以苦也是无常，乐也是无常，烦恼是无常啊，一切法是无常是没有错，但是不是无常啊就是没有。所以造善业，在善业当中的无常啊去受果报，造恶业，在恶业的无常当中去受果报，这一点要很清楚。所以如果你造了恶业啊，你每一刻都是苦，每一刻都是苦的无常，那还是很苦啊。那你造啊善业当中啊，每一刻都是乐的无常， 还是真的是很舒服很快乐啊。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由于啊有无常，所以人啊才可以变化气质，人才可以消业，才可以转业。每一刻啊都在变化当中啦，所以你能够消业，你能够转业啊。人要是永远都如此啊，没有无常啊，那人就不会变了，事情就不会变了，那你怎么转业啊？你就没有办法转了。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心都能够起念，起念当中啊是依据真空这个心，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啊，你找不到它，但是它就是能够起念，念起来所感应出来的因缘所生法，所感应出来的缘起法，这个念一起来啊，所感召出来的业，所感召出来的果报，是很多条件的组合，这样的条件组合我们称为缘起。不同的念组合啊，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念啊引发出不同条件的组合，这样称为缘起。那缘起法无我，为什么缘起法可以无我啊？因为本性就是无我，本性无我，但是能够起念，本性都已经是无我，依据本性所缘起出来的一切法当然是无我，这是最高的无我。这个不是指缘起性空当中的无我，缘起性空当中的无我啊，还到达不了真谛。为什么缘起性空当中可以无我？因为这个心本来就是无我，依据无我的这个心能够起念，念出来可以感应出果报，果报啊就是不同条件的缘起法组合。因为条件来自于啊过去现在未来，条件啊来自于四面八方，条件啊所有出现的条件都跟当前这一念有相关，所以什么念感应出什么业。所以这样的缘起法，这样的条件组合，念头不同，因为心啊没有形象能够起念，念不同感应出来的果报不同，所以每一刻的缘起不同，因为缘起不同所以讲无常。因为无常啊比较接近我们世间人能够看到的现象，你讲无常，你没有受过教育你也知道无常，受过教育你也知道无常，所以佛当时啊教化众生，第一个先讲无常。为什么要讲无常？比较容易观察得到，水会流啊，空气会动啊，风会动，人会变老，这就是讲无常了。因为一般人啊看不到，看不到啊不能相信，所以佛先讲你看得到，人会变老啊，会死掉啊，所以生老病死啊先讲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有生老病死这些无常啊？为什么现象是无常啊？因为这些现象啊，这些果报啊，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当中没有一个我存在，因缘所生法当中啊，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缘起当中无我，称为缘起性空。这样子又更深一步来了解啊，这个宇宙啊，这个人生的存在的一种规则。所以无常是一个规则，缘起性空又是一个规则。那再来啊，哦，这个心念起来，为什么你可以起念呢？那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那什么人可以感应出这个缘起法？你这个念可以感应出缘起法，这个念从心来，所以一切法不离心，心含摄一切法，依据当前这一念感应出不同的缘起法的结构，所以有不同的果报。不同的果报为什么可以不同啊？因为不同就代表变化，代表变异，所以才有无常。要了解这些事情，这是从现象来看。一般众生呢，很难啊去了解心性，所以佛先从现象当中啊来接引。所以无常是依据现象来讲，那缘起啊也是依据现象来讲。 到最后啊，才依据现象啊，讲到这个心，从现象当中啊，慢慢入到心，你才能够慢慢能够了解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心呢、啊，没有形象。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没有形象，无形无相的。所以古人讲嘛，非青黄赤白，这个心啊，不是青，不是黄，不是赤色，不是白色，但这个心就是能够起念，念依于真空无我的这个心起，它本来就能够起念，这是本具的。好，起了念之后啊，这个念啊，就依据啊这个心起，无形无相的心起，无形无相的心含摄啊一切的果报，所以这个念起来啊，就感应出跟这个念相应的现象果报啊，一种缘起法会现前。那缘起法本身就是一种果报，这种果报啊，每一刻的缘起不同，所以有无常。所以凡夫有凡夫的缘起，有凡夫的无常，圣人有圣人的缘起，有圣人的无常。所以为什么要修菩萨行呢、啊、因为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东方人有，西方人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就是能够起念，念啊，你这个心啊有起念的作用，有起念的能力，那念啊会感应出果报，所以你无时无刻啊都有果报会产生出来。所以无时无刻啊，这个缘起的结构不一样，缘起条件的组合不一样。所以修菩萨行啊，是告诉我们啊，要知道你这个心啊随时都可以生出一种果报，你随时都要承担心所造的业，心所生出来的果报，心能够生一切果报，造一切业的能力随时都在。所以问题是啊，我们要去承担什么业？修菩萨行就告诉你，你要去承担啊修菩萨行的业，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你不修菩萨行不行啊，不修菩萨行就代表你结的缘不好，代表啊你这个念头起来啊所感应出来的业不好。所以你如果依据佛告诉我们修菩萨行的观念起念，所感应出来的果报不一样，果报每一刻都会有，你不得不有果报。但是你依据佛告诉我们修菩萨行这个观念啊，自利利他这个观念啊去生活，所感应出来的无常，所感应出来的缘起，从这一念心当中呈现出来的果报啊，才是啊能够让我们真正提升，能够让我们啊慢慢啊达到圆满的这个方向。所以修菩萨行啊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一个生活的观念。所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啊、修菩萨行第一个阶段就是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修菩萨行不是一种宗教观念，不是啊一种啊好像学佛人的观念，你不得不修菩萨行，你不修菩萨行就代表啊你不知道法界啊一切法都是缘起，缘起法当中啊自他不隔毫端，所以在自己所受的果报当中啊，自己造出自己的关系，在自己造出来的关系当中去受果报，所以关系不圆满，你所受你自己啊所受的果报就不圆满，就会有烦恼，就会有执着，就会有人我，就会有是非，这样子才引发出啊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问题。所以佛指出啊修菩萨行你不得不修，因为你这个心会不断的起念，你这个心啊不断的啊依这个念啊而产生出果报，所以你会有不断的果报。问题是啊你会活在什么样的果报， 佛告诉我们，修菩萨行啊，所存在的果报啊，会提升。这是一条提升的路。修菩萨行这个道路啊，你可以安住。否则啊，你这个心要是迷掉了，这个心迷掉了，心虽然是迷，但是心能够生万法这个能力不会迷。因为你的心迷掉了，没有觉，变成众生境界，所以你本具的这个心性啊，你带着你本具的心性提供出啊无量无边的业，让自己去受报，不晓得安住，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修菩萨行啊，不管出家，不管在家，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啊，就是要走这个路。不走这个路啊，你所承担的果报啊，就是会不好。这是佛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菩萨行的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师父讲啊，修菩萨行啊，是一种生活的价值观，是对生命真实的了解。你要是不晓得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能够起念，这个心含藏一切果报，你要是不知道这样子啊，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果报提升，你也不晓得要提升，你也不知道啊，果报是自己要承担。虽然是无常，但是无常有无常的苦，无常啊也有无常的乐，这就是果报不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修行啊，先修菩萨行，你不得不修菩萨行。所以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先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啊，这个心是无我了，内气真如啊，外现一切相，一切相为心所现，但是为心所现当中啊，无我，无我当中不执着一切法，一切法要消归自性，消归于真空的这个心。虽然是如此，但是啊，这个心起念还是有果报。所以菩萨有出发心的菩萨，有修行的菩萨，有不退转菩萨，有一生不处菩萨。出发心的菩萨就是知道啊，哦，众生皆有佛性哦。依照这个心啊，慢慢啊，知道啊，善恶的因缘果报，开始啊，要圆满自己啊，周围当中的一些关系，再来开始修行啊，修行就慢慢功德成就了。修一分啊，得一分啊，做一分是得一分。慢慢啊，自己契入了，契入啊，真空的理啊，就变成不退转菩萨了。再依据这个不退转啊，这么一个境界，把自己的烦恼执着啊，再放下。你要放下烦恼执着啊，要有境界。境界啊，是助缘。所以修行啊，不怕有烦恼。就怕烦恼来啊，不知道要转。烦恼来不知道要转啊，就会落在烦恼当中。所以烦恼啊，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还不定，心还不清净，心啊，还有人我，还有是非，所以有烦恼。烦恼一定是人我是非，没有别的事情啊。烦恼一定是执着。所以修行啊，不怕碰到烦恼，就怕碰到烦恼不知道要转，不知道要转啊，那就没有解了，那就没有出路了。这个地方啊，就会不断的重复发生，今生来生来来生啊，始终都在这里透不过。因为啊，这个心在这个地方有执着了，解不开，有能有所，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相，在这个烦恼当中解不开。所以既然是解不开嘛，就带着烦恼跟着自己走，带着烦恼跟你走啊，走到哪里还是烦恼，除非你把它解开，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知道修行啊，你从发心菩萨知道有这个心，开始用功，开始起善念啊，成就自己的果报，开始修自利利他之行啊，等到契入了啊，不退转了，再来啊，依照契入这个心啊，继续努力， 所以当时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知道了啊、哦，释迦牟尼佛啊，在燃灯佛所当中这边知道了，知道之后啊，继续提升。所以下一段啊，才有啊，修菩萨行的一种观念。所以他讲啊，须菩提啊，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啊？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啊，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是告诉你，佛啊，在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遇到燃灯佛，遇到燃灯佛啊，受记，受记啊，就代表契入这个心，知道这个心，契入这个心之后啊，可不可以执着？不能执着，因为燃灯佛啊所讲的话是因缘所生法，一切啊是超越这个语言啊，这个心啊，唯有自己能够契入。这些语言，这些文字是一个助缘。听到语言，听到文字，内观啊、哦，内省，内省啊而契入。所以语言文字是一个助缘。所以从第二阿僧祇劫开始啊，那你说啊，佛啊，你当时受到受记，这个受记的因缘啊，不能执着。那可是你受到受记之后啊，你还修菩萨行啊，你还啊庄严佛土啊，那这些可以说是没有啊。所以接着才会有这个疑问，所以须菩提啊，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这佛在啊受燃灯佛啊受记的时候啊，这个如同这个同祖菩萨、啊、受到燃灯佛受记之后、啊、继续修菩萨行啊，就像一个人悟了道之后啊，悟了道之后怎么修行啊？悟了道之后就依据啊自己所悟的道，知道道是什么哦，自己悟了道之后啊、哦、悟到这个心，心啊没有执着的心就是道啊，悟了道啊就是悟到这个心，悟到这个心之后做什么哦，知道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有这个观念，知道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个心就不卑不亢，你不会看不起众生，也不会啊自屈，也不会认为啊自己比佛差，但是啊果报还没有圆满，也不会认为众生啊比你差，因为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这个心啊开始依据这个观念啊修平等，修慈悲，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悟了道之后啊，就依据这个平等的心，因为啊悟了这个道，道就是平等，悟了这个心呢，心就是平等，所以平等啊，依据平等当中这个理哦，知道心性这个理，去化掉不平等当中的执着，安住在平等的这个心，化掉不平等当中一种执着。什么叫做不平等当中的执着？就是法执啦，就是啊对于啊现象，对于人我是非这一些啊，还有习气啊，这些法执还在，慢慢慢要把它破掉。所以依据平等当中啊，把自己以前所造的不平等的业慢慢化掉，因为慢慢化掉啊，你不是一个人能化，你必须有因缘你才能够化，在因缘现前啊这一刹那，安住这个心，安住这个心起念，安住在平等的心，安住在真空的心，安住在觉的这个心起念啊，依据现前的因缘啊，把因缘提升，因为因缘当中有自己一份，有跟你有缘的人一份，跟你有缘的人啊，因为你起这个平等的念，因为你起清净真空的念而提升，所以这个关系提升了，这样称为修菩萨行。依据平等的这个心呢，你才能够修菩萨心，才是真正开始修菩萨心。因为你知道啊，这个心的清净就是道，道啊没有能所，道啊现出一切法，那一切法不圆满当中，自己提念，依据真空，依据平等的心提念啊，把这个关系啊提升， 把关系提升啊，是世间化。在佛法的术语来讲啊，就是自利利他。因为啊，你这个心现前的时候，呈现出一切法，一切法当中啊，你依于真空无我这个心起念，念起来，因为依于真空起善念，依于真空起的善念啊，就是真正的真空的善，无我的善念。没有我的善念啊，会感应出啊一种无我善念，感应出一种果报。这个果报啊，自己受益一份，跟你有缘的人受益一份。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称为修菩萨行。这样的方向称为自利利他，是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你要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你不晓得为什么要修菩萨行。所以从佛啊悟道之后啊，跟我们悟道也是一样啊，开始要修菩萨行了。但是开始修菩萨行啊，那你果报也不能执着啊。那你不执着果报，怎么会有果报呢？所以这一段啊，就在破这么样一个疑问。你不执着果报啊，那怎么还会有果报啊？所以这就是啊，要了解这个心啊，没有形象。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没有形象，但是起念，起念就会有果报，起念就有因果。圣人起念有因果，你凡夫起念还是有因果。这个因果啊，都会有，只是凡夫啊执着因果，圣人依于无我起念啊，这个因果也是在，因果啊呈现在本性当中，依据无我呈现出啊因果。那凡夫啊是依据我执啊，依据我执而执着这个因果，这当中啊就有差别。所以要知道啊，这一念心，我们这个心起念就会有果报，不管你执着也好，你不执着也好，你是凡夫也好，你是圣人也好，起念必然有果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啊，你啊，起念依据清净心起念，自利利他，庄严净土，庄严自己啊，报化二身啊，报身跟化身啊，依据无我真空这个心起念而庄严。庄严当中不取相而庄严，无我起念啊，自然会庄严，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是啊心性的法则，这是因果法则。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啊无我也会有果报。无我啊能够起念，起念啊感应出一种果报，这样子啊去庄严佛土。虽然你不取不执着，但是还是一样庄严。所以你看啊，圣人菩萨、啊、乃至于佛啊，他起念啊庄严，他也没有执着啊，他要庄严什么？但是只要他起念，依据真空起念自利利他当中，自然会有庄严的果报。所以须菩提啊，于意云何？所以这一段啊就在讲啊，你不起念啊去求果报啊，怎么还会有庄严的果报？连庄严都不可取吗？所以菩萨庄严佛土否？所以菩萨有没有庄严佛土啊？菩萨没有庄严佛土啊，不是故意庄严佛土，而是你起依真空的心起念，自然会有果报，自然庄严。佛也世尊，何以故啊？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因为啊，本来啊，这就是本性的运作，本来就会有果报，不是故意啊有果报它才可以有果报，而是啊这是本性自性的功德，本来就会有果报的。所以是故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了。诸菩萨就告诉我们了，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到最后啊都必须这么修。 所以佛才讲啊，是故啊，须菩提，你要知道啊，不仅是一个人这么修，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修。所以他在讲啊，是故须菩提啊，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心量广大的菩萨了，悟到了心量广大的菩萨，真正依据无我平等清净的心呢、啊，起无我的念而庄严净土，这么样一个菩萨称为大菩萨。为什么？这个时候啊，心量广大，福德啊成就，智慧成就，这样才称为啊摩诃萨。所以十方婆伽梵啊，一入涅槃门，十方诸佛啊，都是依据这个清净心而入涅槃，而得到涅槃，而证涅槃。所以是故须菩提啊，诸菩萨摩诃萨就告诉我们了，十方诸佛、十方圣贤都必须是这么做。怎么做啊？应如是生清净心。他这里讲啊，如是我闻当中的如是啊，应如是生清净心，就是一样要如，一样要是。如是啊，就是不二法门。如是啊，就是没有内外，没有前后。如是就是当下。如啊，就是不二；是啊，就是限量。不二的限量啊，只有清净心才能限。不二就没有能所，没有人我，没有是非。有是非，就是啊，有我执。所以如是当中的如是指不二，不是两个。是啊，是指实相。不二的实相称为如是。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你听到的同时啊，这个声音就是你这个心所现，你这个心现出你啊能听啊这个能力，也现出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啊不在内不在外，这样就是如了，不是内外的问题，它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的同时啊，显现出这个实相。所以如啊是不二，没有内外，没有能所。是啊，就是限量。应该啊，如不二当中的啊实相生清净心，应如是生清净心，就是不要起妄分别念，不起妄分别啊，不依妄分别，不依能所，不依啊执着而起念，这个念就是清净心了。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住色身心就是被外境所引，就是有所执；声香味触法身心就是有所执。只要你认为啊，色在心之外，色在自己之外，那就是能所。声香味触法，你只要认为有色声香味触法在你之外，你就是啊还没有悟到，就是啊这个心啊还在模糊当中，还有内外，还有能所。所以他才告诉你啊，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菩萨怎么修行呢？人怎么过生活啊？就是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要认识到的，要实践到的，要依循的法则。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可以啊创造出自己的幸福啊，自己的圆满，自己的果报，也可以成就啊道果，乃至于成圣成贤啊，成菩萨成佛，你都必须依据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都是无常啊，你本来就依据啊因无啊，你不能住在的那个相当中，住在相就是取相，就是有能所，就是有人我，你就违背啊真空的这个心，你就违背真空心这个本性。所以啊，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啊，心之外啊就没有净土了。所以这个经上面讲嘛，净土啊就是静心咯。你如果不知道净土啊就是静心啊，那你就会往外面去求。 所以经典上面讲啊，虽知啊诸佛国给予众生啊统统是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都是性空，依据无我这个心生出来的一切法自然是空啊。这个心本来就是空，空能够起妙有的作用，因为真空起呀、啊、一切作用，没有我能够起一切作用，这样称为妙有。一般凡夫是依据执着啊，认为执着能够起念，事实上是错了，是依据呀、啊、本具的心性能够起念啊。所以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你虽然知道一切法无常，一切法缘起，一切众生，一切圣贤，一切菩萨，这个心是空，所以依据空的心生出一切法自然是空。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啊还是要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常修净土啊就安住在清净心当中，教化于群生啊就是让啊我们周围的果报啊自利利他，自利利他当中啊依于无分别这个智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那这样叫做教化于群生，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是金刚经当中啊很重要啊一个观念一个句子，不仅是金刚经当中重要的句子，是我们这一生啊你生活的态度，是你这个人啊人生观啊要有的一个方向。所以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啊是因为有一切法。一般人不知道啊这个话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因无所住就告诉你，念头不能住，现象不能住，现象有而空，空而有，不是一切都没有。好，要因无所住，所以因无所住的意思啊是告诉我们，一般人啊会执着自己的念，住在自己的执着当中，乃至于啊执着相，所以告诉你离相见性，外在的相，内心念头的相，烦恼的相，执着的相，代表啊这个心能生念头的相，执着的相，一切啊环境的相，一切的果报相，这些通通要啊放下，放下之后啊起念。所以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要生其心而无住，换个角度来讲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告诉我们啊生心，生其心而无住，因为生了念之后啊念感应出果报，于一切果报当中啊不去执，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我们自己啊修菩萨行，乃至于啊人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应该要有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做你才不违背啊心性本空的理，因为只有这样做你才不违背无常的理，因为这样做你才不违背一切法都是条件组合缘起法这个理，不违背这些理啊你自己才有幸福可言，不违背这些理啊你这人生啊才会平顺，不违背这个理啊你才可能啊修行上路。所以正啊正什么，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实践就必须依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道理去实践，实践自己的人生，圆满自己的人生。所以要起念啊就起善念，不起念啊就不起念，那起念之后啊感应出来的果报啊就要放下，这是很实在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啊为了啊要破掉啊一般人认为有取你想要啊才会有这么一个果报，所以佛才讲啊须菩提啊于意云何，虽然你不取但是你起念就会有果报了。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菩萨有没有故意啊去庄严佛土啊，有没有这个心要去庄严佛土啊，这个心起的念啊依据无我啊怎么会有一个我想要去庄严佛土啊。所以他讲佛也世尊，何以故啊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染着就是清净心了，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支香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大众继续用功。